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2016年的9月6号，很多来自台湾的朋友，大概这两天如果您读过东森新闻的话呢，大概应该看到一篇文章，这文章的题目叫做中西合璧更好问号，这后边副标题说吃中药又做标靶，癌末病患求活命，反恶化更快。那这篇文章呢，其实就是对一些已经罹患癌症的患这个病人来讲，不管是中医和西医啊，他说他只要有一丝丝的希望，他们都会愿意尝试。那么他们这个东森新闻呢，就把我们在名医说案栏目当中经常邀请的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写的一篇文章全文登在了他的首页的新闻网上。那么这篇文章呢，是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前李医师给我们讨论过，那这篇文章登出来之后啊，在这个新闻下面的反馈当中有几万个反馈。其实呢，到底啊，中医和西医是不是合在一起治疗效果更好？很多人会觉得我把两个的系统当中最优秀的东西拿来，应该是对我只是应该是事半功倍。可是呢，在这种癌末的治疗当中啊，又去吃中药，又去做标靶治疗的话呢，可能效果正好是相反的。那这篇文章我们不详细去讲，但是呢，我们今天请李宗恩医师呢再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话题。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这篇文章我想首先有一个角度啊，那么现在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台湾，可以说信西医的人，特别是得了癌症之后寻求西医帮助的人的比例要远远大于中医，我这样说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包括自己，我自己治不少帮忙不少癌末的病人了，但是其实上诊所看来，其实上大部分的病人来找中医其实两种，一个是说已经西医放弃了嘛，那既然放弃，我来试试看中医，这种就是所谓的 miracle seeker 啦，就是希望有一些奇迹发生的事情。那通常这种预后这种治疗效果不会，就通常会比他们想的来的差嘛，因为他是我已经癌末末期了，然后希望中医吃个什么药，癌症成功不见，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第二种呢？
第二种就是说他家里曾经有人得过癌症，然后可能过世了，那中医治疗当然因为那是第一家里第一位，比如说妈妈得到癌症，那他家里第一位长辈得到癌症之后，照了后那亚这个西医的做法，然后发现跟他们原来的幻想也差很多，就妈妈过世啦，然后发现大家就开始检讨哪里出问题，这才发现说哎，爸爸得癌症了，后来过几年后爸爸得癌症，这时候因为他们经历过，通常是病人的很近的亲戚，或是整个家族中经过，
看到了所谓的或者是看到了我们自己认为的很先进的西医的标靶呀，或其他的放疗化疗治疗呢，其实并不能够挽救生命，却让我们的亲人遭了很多的罪。
对，不只是挽救，通常是甚至会加速死亡了。就像我们讲这个案子为什么，其实上这个 是一个诊所的案子，我们拿出来讨论，但我们不要讲到人名，我们要还是对，
所以像刚才你讲的到你诊所来寻求帮助呢，基本是这两种情况，那么在台湾也不出乎意料啊，基本是这种情况。所以在这样的在这样一个大背景的社会环境下，东森新闻能够把这个作为他们的首页呢登出来，说明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也非常大家已经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了。
对，
那所以呢不妨呢我们在这再展开一下。那你在这个文章当中所举的例子呢，是你自己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学妹带着她姐姐来看诊，当时她已经是乳癌的末期，对吧？
他对，所以末期就是指 spread out 嘛，就是已经叫扩散到不同的地方。这位病人其实蛮可怜，他也50出头而已。那学妹其实他们年纪比我大一点，所以他姐姐就更大了。他是晚来 Stanford 嘛，所以年纪还是大一些。那他来的时候已经就是乳癌啊、脑瘤啊，然后这个骨髓瘤 bone cancer 啦，然后包括 liver cancer 很多都已经有，已经开始在痛了吧？就基本上
他这个时候已经患病几年了呢？
他已经患病好一阵子了。对，已经好一阵，就是说他已经是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挺晚了，所以他其实上真正你说患病多久，是没有办法去 trace back，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
等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扩散了，
基本上已经扩散了。对，那本来找我的时候是咳嗽咳得非常非常严重，就是一般你会觉得癌症病人，其实很多人不清楚癌症病人真正最后走掉的原因啊，常常不是什么癌症破掉啊，癌症压迫到什么器官啊，而是心肺衰竭了。基本上你就开始肺积水嘛，因为整个功能越来越差，你肺就会开始积水。 那病人开始咳，不能睡觉，最后就变成说你呼吸会非常非常短促。为什么？因为你肺里面基本上都是水嘛。那西医就会把它用抽的啊，可是你抽一次勉强，抽两次勉强，到第三次就越来越难了。最后如果抽过头，整个肺会 collapse， 会整个会瓦解掉，那病人也是走。所以大部分的癌末病人就心肺衰竭跟心肾衰竭是真的走的原因啦。但你说这个两个心肺衰竭或心肾衰竭的、为什么来，当然是跟癌症有关，可是癌症不会直接造成你就是
不是因为那个肿瘤死亡了。
对对对，那、
这一部分呢，其实是真正的目前在临床观察到的西医啊，就是西医也观察到的这种死亡的真实的原因。
对，因为你到最后一步，但是说你身体败坏到某个这个程度的，说你这个城池已经被敌人攻下来，最后一步是什么？就是你那个城池的王主被杀掉嘛。那所以就是你心肺和心肾衰竭。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往往这里边为什么李医师要先强调这一点？很多我们的病人说实在话，不了解中医，恐怕连西医的一些临床或者是
都不太了解
根本原因也不清楚。
对，
接下来。
所以就说这个病人来的时候，他咳得很凶，晚上不能睡觉。那我想稍微有点临床经验，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就会猜到是肺积水嘛。因为你什么东西会因为姿势而改变而产生很大不一样，就是 liquid 嘛，就是流体嘛，水才会这么快。如果总快，你左躺右躺，最多你有点感觉不一样啦，好，压迫到很大的时候，压迫有点重量，肌肉有点拉力，可是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改变。所以你躺下来非常非常咳嗽的话，实际上是肺有水了。那中医帮他治的不错，他整个咳都停了，然后他原来吃西药并没有效果，那这可以那个就不咳了嘛，也可以睡觉。所以因为可以睡觉，对病人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们都知道，你想恢复自身免疫力的话，不管中医和西医都告诉你，
对，都要休息。那手脚也开始温热，他自己也觉得开始，怎么开始是正常的热，不是那种癌末病人就上半身很发热，下半身很冷那种虚热了，就是中医认为阳不入阴，阳要往内往下走。那如果他今天因为癌症阻隔了，他不能往内，不能往下，就是要往上。那是不好的发热。可病人在治得好的情况下，他觉得四肢开始温暖，人比较有精神。那这个时候啊，那他的 oncologist 啊就开始讲说，他是一种很新的一个。这个标靶治疗了，
他的肿瘤科医生也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或者努力。
那这位医生有点点太过积极，就太过勇敢了。那他就认为病人现在情况好一点，可以吃一种标靶治疗，认为有可能阻隔乳癌细胞。
这句话很重要啊 ，maybe
对
啊，只是有可能，并不可能说 absolutely
是。但是最大的盲点很多，我想这是我们待会回来谈一下病人的心态，他为什么愿意做这些事情，这是这一篇文章最主要的一个用意了。但是我们先看这个 case， 是说他这个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盲点。好，就说如果你只把乳癌细胞，假设你真的成功了，可是你还有其他细胞，还有脑瘤，还有肝癌，还有
扩散了。
所以说，即使你临床，就是即使它有一些实验证明，临床开始这些乳癌细胞可以阻断，在这个 case 是完全没有帮助的，因为你把某一部分的癌细胞阻断，它其他癌细胞还在。但是因为它为什么说我说？不划算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副作用非常非常大，
标靶治疗的副作用很大。
对，这个它最大最大的副作用，这个连他医生都讲说，他的白血球可能会掉得非常低，掉到一个生命的危险。
知道了，病人也知道，
如果掉下到某个程度以后，要马上停掉。那
完全就是一个实验。
对，那但我也会认为说，病人当然相信西医没有关系嘛。有些病人他就相信西医，也不相信中医的。比较不相信中医的话，我就建议他找 second opinion， 到第二个肿瘤专家，西医的肿瘤专家。第二肿瘤专家跟他讲说，他不建议他使用这个药物。因为跟我刚才讲的理由完全一样。
那最后
还多了一个理由。
啊。
因为他的病人有人服用过，那些服用的病人全部死掉了。
哦。
所以这个 big no no 啊，
现在
第二个西医
有没有再找第三个？
没有啊，
没有。
但
最后他怎么做决定了？
还是去做了。
那么结果如何呢？
名医说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么最近呢，在东森新闻网的首页上呢，有一个文章啊，也是个报道，叫做中西合璧更好问号啊，那吃中药又做标靶，癌末病患求活命，反恶化更快。那么这篇报道呢，引用的是阳气中诊所李宗恩医师的文章的原文，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刚才讲到了这位癌末患者呀，他已经通过中医的治疗呢，把 剧烈的咳嗽啊，晚上都不能休息好的，这已经调整过来了，手脚呢也开始温热了。这个时候他的家庭医生让他去做新的标靶治疗，但是这个副作用非常的强，可能会造成白血球大量减少，如果低于某个数字那就要停药。那么第二个专家呢告诉他你不要做，因为他以前给医生给自己的患者做的是基本上全走了，而且副作用极强。那么最后李医师这位患者，
对，这患者现在还活着，还在存活，然后我们也在继续帮他了，但他的情况越来越糟，
他最后还是选择做，
对，他认为说
发生了什么，
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回来谈说病人为什么在，就是这都是就是 well educated 是高教育的病人为什么在癌末的时候会选择这样子。他其实跟我讲说他觉得他自己觉得他这样做才对得起家人，他觉得是天下所有的能试的事情他要试尽才可以对得起家人，然后哪天他走了说你看我有照你们要期待我去做过所有西医的治疗，结果我走了。
结果呢？他试了多长时间？结果如何？
他试了第一个礼拜，白血球掉到危险的阶段，
一个礼拜。
对、
哦，
第一个礼拜就是他其实要六次啊，每一次要一个礼拜多，然后要连续六次，然后再观察，所以他一直要验血。第一个礼拜就叫停，就跑来回来找我们，找中医谈说：“哎，你能不能帮我李医生，能不能帮我把白血球调高？”我中医不是这样做的嘛，但是你基本上还是有办法让他身体的免疫系统往好的方向走，所以他果然白血球是回到标准以上、
嗯、
barely 以后就是在勉强可以就继续做、
啊、
后来做到一个记录是说他的白血球，因为他变成说我为了不要影响他西医的判断，所以我们原来用的强的药全部拿掉嘛、
嗯、
比如说我们常常通利水道如果用很强的药生硫磺，
嗯，
这个时候你很多指标会调很漂亮啊、
嗯、
那反而会误导西医啊，我帮你说这个觉得如果下了这么重的化疗你既然没事，那没事就更重嘛，
嗯，
那效果可能会更好，那会误导他，我们把这些重的药都拿掉之后呢，他的白血球实际上不是很好，但是他的这一个我不是说所有西医的这一位 oncology 这位肿瘤科医生既然说啊，反正你白血球就这么差嘛，那你有什么办法嘞？没有其他办法，继续吃。
哎呀，
是，那我非常的火大。
他听了吗？
他听了，
他还在继续吃，
是，就是，
然后他血球降下来再去找你给他去调白血球、
是的、啊、基本上那中医当然可以敲边鼓帮忙，可是很可惜说我们看到他每一次回来的情况以中医的标准他确实在退步，而且退步的比我原先认为的要快很多、
嗯、
原来第一次找我癌末病人其实可以退得很快嘛、
嗯、
他比我认为的还要快、
嗯、
他自己也跟我讲他身体确实越来越糟，那我就很火啊，你为什么要继续做呢？他的理由就是说要对得起家人、
嗯、
因为他觉得任何一种方式在外面他都要去试，
所以你每次也要去教育他去给他讲解，可是家人的力量医生的力量最后还是左右着他，
对，因为家人很多时候不会了解，而且家人是一半一半吵得很凶、啊
嗯、
像我自己学妹他就非常相信中医嘛，他算 Stanford 的博士、
嗯、
硕士，那他非常相信中医，那他家人反而没有那么懂高科技，不懂 science， 反而他比较相信西医，那所以在吵嘛。那问题是说，不管你家人怎么吵，你要让他们知道西医的方法不是唯一的选择。另外，所谓的选择，并不是说你去做就是你去赌啊，就比如说你今天已经没有钱了，你会把剩下吃饭的钱全部拿到 Las Vegas 一次赌掉吗？
嗯，
对，几率很小很小，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啊，我就赌下去，这样我对我家人负责。同时假设那个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我赌赢了很好啊、
嗯、
所以我们听到不少不止这一位癌末病人，很多癌末病人也很多的其他医生跟我们的反馈，大家聊的结果都说你这些化疗放疗很多的 Tucky drug 这个标靶治疗非常的副作用非常非常大，成功率非常非常小，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病人前仆后继要去进行，就是因为说我自己不 care，病人自己说我不介意，可是我为了我的
自己也介意，
我为了先生，我为了我的小孩、嗯、为了我的太太，我要去赌那个万分之一的机会了、
嗯、
那我这么多的痛苦没有关系，我勇敢。所以常常我们会听到很多的癌末的一些组织啊，就要希望说希望多癌末癌症英雄嘛，就希望病人忍痛去经过很多种不同的治疗，那如果你勉强 survive， 哦，你是 hero，你死掉的时候也是 hero， 因为你愿意忍痛。其实上我一直都对这些团体的这种方法讲说其实不是很赞成，因为你在宣扬他要应该去让他发现事实，发现他的逻辑判断背后你要左走右走，让病人自己很安详的决定，而不是说你不要管这么多副作用，你就给我忍痛忍住，你今天再怎么脱头发再怎么痛再怎么吐晚上睡不着全身发冷 都不要管它，你就是忍痛，因为你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你会赌赢。如果你赌赢了，你就是 hero， 赌输了也是一个 hero， 只是你已经走了啦。但是这种观念其实上是错误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西医其实自己都发现说这个方法是根本是不对的。
嗯，
可是临床上因为这个文化上希望你变 hero 了，对，大家都希望第一个对，因为希望对得起家人嘛。我试了输了，我还是对得起家人，因为我是悲剧英雄。如果我赌赢了很好，可是你去赌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很不切实际的。所以癌末病人其实比较重要的是说，你不要想说有 miracle 发生了，你应该想说你怎么活得比一般来讲活得久。比如西医跟你讲说三个月，你活半年活两年，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做得到，但是你还是走了，可是你这样还是赢了。
这里边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病人本人，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你自己能不能做出一个客观的判断。
是，
当病人已经很虚弱，把自己交给了亲人，交给了医生，百分之百交给亲人和医生的时候，你亲人这部分你是否懂得西医和中医？
对，而且
你是否懂得西医的真相？
是，而且亲人有时候因为不是自己生病，常常就会像我们常常遇到爸爸妈妈癌症，西医治的不错，好，但是突然就想要用很强的方法再去治疗，
嗯哼，
那小孩子都反，小孩子就是爸妈自己都不愿意，觉得说我这样失败就好，哪天走了算了。那有一部分找中医找我们治疗也很不错，
嗯，
可是觉得说你要西医有某一个西医就说我们要赶尽杀绝啊，把癌细胞逼到零啊，
嗯，
爸妈不愿意去试，可是小孩就逼爸妈去试，
嗯，
为什么？因为小孩子很就是新的一代教育就对中医很不了解嘛，
嗯，
甚至我有病人就是小孩子跟妈妈讲说你不去做这些治疗我跟你断绝母女关系。
哎，你说他也是一个孝心，
对，他也是孝心，觉得说妈妈你勇敢一点去面对，可是妈妈经过这么多痛苦最后还是走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很内疚，
嗯，
就是说他自己当初为什么要让妈妈去忍痛这么多，到最后也没有回来嘛，
嗯，
那你说哦，我会有一个 survive 的情况，可是这些情况下在中医也看到很多啊。如果好的情况下中西都会有很多 survival 的可能性，如果不好的情况下两个都不会，好的，
嗯，
癌末 spread 到全身，你真的你说要 miracle 出现让他活下来活很久，我想是不太可能，是应该是说中西医，一个是用很 extreme 的方式去治疗，一个是比较人道的方式去治疗，哪一个活得久，哪一个生活的品质比较好，
嗯，
那不要去说我去赌赌看，那万分之一说不定可以癌症 free 哦，会癌症完全没有癌症，那是非常不切实际的一种说法。
所以在这个上我也非常有感慨啊，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太太呢住院，当时医院已经两次病危通知说她肾衰竭，那最后呢她的血色素已经掉得非常的厉害，在这种情况之下按照医院的流程呢还要给他抽血呀化验呐，做很多那种切片呐等等的，当时他的先生我觉得我在他身上我就学习到了一个东西，他跟那个主治医生打起来了，那主医生很牛的，在医院的系统当中说你要如果这样的话病人有什么结果你负责，然后甩一大堆这个医疗名词，那这个先生呢其实已经60多岁了，英文也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很我觉得他很有逻辑性，他看到他太太的身体的情况他已经知道他没有办法再经受那种一管子一管抽血的那种状态，他说你们谁都不许让我太太做任何事情。后来呢他就跟他医生顶到什么程度，他说如果你敢动我的太太我就捞诉你。
其实在美国是有权利的，其实在全世界都有权利。
我当时听他讲这个过程我非常非常 surprise， 我就觉得就拿我自己来讲，和我很多的朋友把亲人送到医院之后就觉得哎呀把希望都听到医生说什么就听什么，自己根本就没有再去动脑筋，没有再去对自己的亲人进行这种全面的管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希望。
待会广告过我们来提一下那个一个刚刚接的一个案例，一个朋友的妈妈88岁。
嗯，好的，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也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
名医说案，
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是高杰，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在我们周边的朋友啊或者亲人啊家庭当中。那如果一旦有亲朋好友得了癌症的时候，到这个时候他该怎么样去做选择？那么西医呢，现在虽然他有各种各样的开发的方法，有的但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有的呢适不适合我们亲人做，那这都是每个家庭病人自己和家属都要做判断的。那么一旦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真的是过后呢 周围的人呐、多少年都过不去这个心里的这种滋味。其实李宗仁医师，像您自己，我知道，您的故事本身，您父亲就是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当年你包括你们的家人，你父亲都对中医不了解，对吧？
是，
他走过了所有的西医的治疗癌症，
那是也造成我走中医的原因，是因为发现了很多的问题了。所以我们也花很多时间去跟不少的真正做研究的专家，他们都是临床做得很好后，那主动去继续往前走的医生，他们其实对现在这种一般肿瘤科做的化疗、放疗、开刀啊，很多的意见都很多都不赞成，包括我们上次讲的那个中国医药大学李文华校长，他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位肿瘤科的专家 ，biochemistry for cancer。那他2年多前64岁才被台湾请回去当校长嘛，他自己就跟我讲说，化疗放疗根本没有效果。
但是作为医生呢，他一定会给你提供这样的建议，最终决定自己用采取什么治疗方法是本人和家属。
对，如果刚才在广告之前我们提到说是个有88岁的一个老太太，是朋友的妈妈了。那没事啊，吃喝拉撒都好啊。那健康检查。然后发现出来在直肠肛门旁边有一个4公分的肿块，
88岁了，
被认为是恶性。那他本来都没事哦，因为恶性，那他认为太大，不能开刀。所以怎么办？那 oncology 就说，那我就先给你化疗。希望他缩小再切。第一个晚上，这一第一步就已经在理论上就已经是错的。
为什么？
当你癌症细胞，这是在公认，已经早就已经十几年就已经有很多研究显示，当癌症细胞在慢慢凋零的时候，它会放出化学成分，促进其他的癌症细胞的崛起啦。这个实际上是 well known 了，而且是不是没有争议性的。
把这个我们用一个普通的话来讲，你做手术的时候，或者是用放疗化疗去杀灭它的时候，它会放出一种物质。
手术的时候，如果说你做的很大，小小一个一癌细胞，这样附近全部都切掉，它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个是可以的。可是通常那个时候，如果你切太大，你人也死掉了嘛，或者长在血管啊，肝癌正好长在肝的主动脉旁边，也切不能切。但是这种凋零的方式会造成，其实癌细胞会进得更快，那不是原来那一颗是在旁边的，
他也想活，
对，他也想活。那结果照以后怎么办呢？化疗的副作用出来了，就老妈妈急性肺炎送到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多礼拜才稳定下来，转到普通病房。本来没事哦，我们再回来看，本来没事哦，本来吃喝拉撒睡都没事，88岁了。因为这样做送到加护病房，差点死掉。就回来了。那好了，不能放疗了。那西医说，那我还是太大，我还不能切啊，怎么办？那我们就来放疗好了。
化疗。
本来是化疗 ，sorry，现在这个放射性来放疗，因为放疗比较专注。放疗老太太怎么办啊？开始大便不成形，开始拉肚子，拉到全身都是，然后很 embarrassed， 非常难受，非常的一大堆问题，头发掉啊，很多问题出现了。老太太就觉得说，我这么大了，还要用着成人纸尿布，还要请人家照顾，非常没有尊严。她说，那我不如死了算了。那其实说没有办法啊，因为你太大了，不能切啊。那胃是你为什么要切？原来有没有大便出不来？
没有。
对，有没有吃不下？有
没有
睡不掉？有没有痛？什么都没有，已经88岁了。老妈妈能够再活多少年？对，
再活多少年？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事情啊，都90岁了。
对，那你这样做其实上是加速他的死亡。这个案子已经100%证明是在加速他的死亡。那现在当然病人听我们话，开始就只用中医的方式治疗了。我们试试看是不是能够，但家里还是会有很多的意见，因为就是说，当你一个家族里面第一次遇到的时候，通常就会觉得啊，西医很伟大，我们要找他的方式了。那会发现说，其实所谓的西医又分很多个层次，包括最新的研究跟临床惯用十几年的方法，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异。那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西医已经反对70岁以上老先生老太太使用这种暴力的方式去治疗癌症，就让你活啊。但是你有什么问题，假设你是直肠癌，假设你上厕所都 OK 啊，那你就不要管它，你有上厕所上不出来，我们再想办法帮你解决。反而走向了跟中医很像，最有名是 UCSF 跟 UC Berkeley 很多学者都在提，但被业界骂得很惨，这些都是很有名的一些教授，很有名的临床医生，他们开始在提说，其实你不该去做过度的治疗。那上次我没提过甲状腺肿块，很多被认为50%是过度治疗，乳癌
一有就建议
也认为是50%以上是过度治疗，
乳癌也是切除。
对啊，所以就说实际上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常常就觉得说，只要听到中医就不相信，听到西医就觉得一定可以做啊，说完副作用你就忍受一下吧，你当个抗癌英雄。但是多少人真的花时间去研究，研究之后像我这位学妹的姐姐，她其实她知道啊， 但是卫士他宁可把他自己的把他，因为他很害怕嘛，把他躲在一个很暴力的治疗方法后面，今天我走了不是我的错，是这个暴力的方法没有救了我，那大家这样就把所有人的嘴都堵住了，你们不能怪我没有帮我自己呀，对不对？那家人实际上那时候会很后悔了，因为发现说实际上跟他们想的不一样，可是很多家人并没有去真正去了解问题。他如果今天你把所有，就当时我父亲，或者十几年前，我父亲其实今年过世十年了，十几年，十几年前得到癌症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人会，因为我们家也很多西医，没有人会想要中医，也没有人会觉得西医的这个 standard protocol 有什么问题，你就做嘛。
嗯，
那做了以后就是变成一个数字，百分之多少可以活，百分之多久，那你多少可能性会吐，多少可能性会掉头发，多少会怎么样怎么样。
Yeah.
那我爸爸是一个人啊，
嗯，
他不是一个数字啊，
是，
所以他后来很 suffer 嘛，所以他后来自己都说我不要，儿子你再送我去西医院，我跟你就是我不回去，他后来躲到美国去了。到我这边来，
对，当时他也面临的这种情况，
亲朋
好友劝他继续治疗，
对，就变成说，其实上发现很多时候是一个，很多人自己觉得是一个很科学、很逻辑的治疗，但是他实际上却没有看到说，其实他只是把他的害怕躲在后面。
嗯，
小孩子逼爸爸妈妈一定要这样说，你就给我忍耐，自己为了太太、为了儿子、为了女儿、为了先生。我就去赌这个很痛苦的方法，可是没有想到说，即使现在最先进的专家也跟你讲说，这很多方法是错误的。
其实李宗医师的本人的故事也是从这块开始让人家非常的感动，那也是他的父亲，那他自己呢是开始研究中医，因为看西医他研究了所有的这些方法，他知道结果是什么，副作用是什么，他觉得不 work， 他开始研究中医，然后呢自己学针灸，在家里呢去给自己父亲扎针，这么一步一步走到最后。
不是自己学了，跟林海生老师学。
你当时是学，但是针要回来自己扎嘛，
对
吧？但之后呢自己就走到这个中医的这个领域当中。而最值得提的呢就是那癌，爸爸是患癌症嘛，哈，肝癌。那么啊，肝癌一般都知道到最后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可是，李爸爸是到最后临去世的头一天还能散步，哈，我记得。
他活得比西医认为的久，然后同时他 life quality 非常好，没有一位啊，我所有谈过的 oncologist。台湾这边也好，中国大陆、美国，没有一位认为那是可能做得到。多发性肝癌在末期是非常非常非常痛苦，你要打吗啡打到最高剂量还是很痛。我父亲完全没有痛苦，安详的睡觉中走掉。
嗯、
那今年正好是我父亲，其实我父亲8月31号忌日啊，他虽然刚过世，就是十年前的上个礼拜过世、
嗯。
那所以我也很感慨的说，十年前其实我。跟就是因为父亲而接触中医，
可是过了十年之后，现代的人比那个时候也没有明白多少。
对，那、但是就是说到我自己也因为这样转换，所以现在也还不错。我觉得是这个中医的过程，我现在被请到像我们上次讲中国大陆最有名的这些会议，医学会议被请去当 keynote speaker 也好，台湾也一样。所以我觉得从一个刚开始对父亲的癌症有希望做一些事情。没有真的做到多少，我父亲后来还是走掉，但是因为太晚了，他拖了一年半后，已经西医都放弃后才转中医嘛。但是十年后，我可以坐在这里跟听众们聊天，那可以被请到中国、到台湾给这些 keynote speaker， 我 keynote speech， 我觉得还算是对得起父亲吧。
我们也是作为子女的啊，回想最后给父亲治疗，伴着父亲走错人生最后这一步，我相信李医师心里会怎么讲？心里是我们尽力了，而且也确实是让父亲没有遭那么大的痛苦。
对，就是所以现在回头来看到很多癌末病人，就是蛮同情他们，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常常会觉得说，医生你干嘛这么很多医生不跟你讲，因为他看到你要选择这个，你就去嘛。
如果真的对自己家人好，我觉得应该是像李医师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你好好研究一下西医它的副作用、存活率、suffer， 你也好好研究一下中医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真正为自己的家人做出一个最正确的选择。这才是真正的负责，而不是一味的施加情绪上的压力、语言上的压力、啊、
很多就是人在急的时候，一根稻草都想要抓嘛。
是啊，他已经很无奈了，
对，他想要去赌那个万分之一的机会。
嗯，
那实际上如果今天是赌博来讲，没有人会做这种赌博。但是在这种情况，觉得说我就是要赌，我再怎么样 suffer 就要赌，
再痛苦的，
所以他把这个期望摆错地方。造成他整个一步错步步错了，
嗯，
所以癌末病人，不要说癌末到第三期就开始危险的时候，开始就是说我们会建议病人说，病人的家属建议他们目标要换掉，不是变成没有癌症，而是能够跟癌症一起并存多久，
不要太多的痛苦。
对，第二个就是说你生活品质能不能很好，
对
对，那你说你要经过很多的痛苦去消灭癌症， 是不是有 miracle case， 中西医都有，
嗯哼，
很少，好像很少，但癌末真的是很少，特别是像肝癌啊这种内就是阴，就中医叫阴脏，就是不是阳腑，不是肠胃道的，很少，但是是有，但是你不能抗到它，你不能去想，你应该想说你怎么活得最久，因为人总是要走嘛，你活得最久，品质最好。这样你头脑才会清楚，才会觉得是要该怎么去做选择了。
好，那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已经几年了，李医师呢也是费尽口舌啊，不断的呢在给大家讲中医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能达到那样显著的效果。那么我们看到呢，最近从世界奥运会的角度上也看到呢，一些中医最最基本的一些治疗方法在运动健儿身上呢已经是有一些疗效，大家已经看到，哎，他们用这个东西效果不错。其实真正的中医博大精深，而它更重要的一些精华呢其实已经快丢失殆尽了。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让大家对西医对中医都有所了解，目的只有一个，我们自己是有这个先天的有利条件能够接触到传统中医，希望能帮上大家。如果您自己的亲朋好友需要中医方面的建议的话，您可以联系李宗恩医师，他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917-2355，谢谢李医师，
谢谢。